时间过得很快，今天将是我们在墨尔本的最后一堂聚会。我想这个礼拜大家都很辛苦，白天要侍奉要工作，晚上还要来聚会。不过坚持到底的必然得救。我想我们今天还有最后一堂啊，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认识到，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应该持守的意向是什么，要非常的清楚我们今生在见主面以前，究竟我们怎么样的做才能够讨神的喜悦，我们人生的最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做一个被神所拣选生命被更新的一个基督徒。当1969年，当美国的这个阿波罗号登月这个飞船想开始脱离地球的轨道往月球方向飞的时候，他们回头看，开始地球还很大，非常的漂亮，慢慢的地球就变成篮球这么大了，再一回头地球变成垒球这么大了，再一回球乒乓球这么大了，这也是感到了飞行速度之快啊。所以他们登了月亮以后就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向全人类发出呼吁，他们说全世界的所有的人，不论你们现在在什么地方，无论你们现在做什么事情，请你们暂时停下来向上帝表示感谢吧。看见了这样浩瀚的宇宙，他们不仅从内心发出了赞叹，深深的赞叹。他们在月亮上朗诵诗篇98篇，我观看你指头所照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实在不能够理解呀，在这个浩瀚的宇宙当中，地球是显得那么小，人显得更是微不足道，但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为什么这样的爱我们呢？理解不了，深深的感到神恩的浩大。念完以后，他们就把圣经放在月亮上，所以我们手上的圣经是唯一一本到过外星球的书。为什么诗人真是在赞叹呢？为什么人这么小，神这样爱我们，这么眷顾我们呢？诗篇第8篇，实际下边还有就刚才这个太空人念完以后他念的这个第3节第4节，实际下边第5节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里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附在他的脚下。为什么？圣经说，诗人说，神在造我们的时候，只让我们比天使微小一点。实际我们要好好的读圣经，新旧约圣经我们读完会发现，实际我们比天使微小一点都是暂时的， 希伯来书的作者几次的提到，将来天使要为得到救恩的人效力。天使是服役的灵，将来得到神救恩的人要审判犯罪的天使。人不仅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而且当人犯了罪以后，神会付出这样沉重的代价，以致让他的独生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唯一能量救赎我们。可是天使犯罪，人神不救吗？犯罪就让他堕落下去了，将来整个大审判了以后，整个的犯罪的这些天使全部打到火湖，打到地狱里面去，就可以看见实际人的地位在宇宙万物中，在所有的受造物当中是最崇高的。可以说人的地位是在一神之下，在万物之上，这么样一个重要的地位。为什么实际上呢？我们的生存的年限，我们的活动的能力，实际在宇宙中比起很多生物都是微不足道的。一棵树可以长几百年上千年，一个乌龟可以活几千年，我们人不过百十年的寿命了。那为什么神要这样把我们放得这么高呢？那我们究竟人的受造和别的生物的受造有什么区别呢？回到圣经，我们可以很清楚地从创世纪看到，为什么人的地位这么好这么高，就是因为在所有的受造物当中，唯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没有一个别的受造物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包括天使在内，圣经都没有说天使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神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了我们，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让我们人的活动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所以以赛亚书43:7他说，神说，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为我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所以按照神的影响和形象和样式造的人，他的最高的人生的目的就是荣耀神。通过人的活动，通过人受神的委派来管理地球，能够把神的荣美能够彰显出来，能够反射出来。啊，前两天我已经谈过了，实际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人，并不是指外表，因为神是个灵，是不具外表的。那么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主要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联系到新旧约圣经的提法，你会发现实际形象和样式哈，基本可以看作是一个同义词。那么神的形象和样式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指神的内在的一些特点。比如说以弗所书4:20说，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啊，神的圣洁，神的形象就表明什么？反映出了神是真理，神是圣洁的这一位。然后哥罗西书3:10说，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会发现吗？我们很多次在谈到神的形象的时候，实际是在谈到神的特点、神的属性。所以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就是说将来这样受造的人，他们在一定的程度上，通过他们的言行，通过他们的活动，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把神的一些属性彰显出来。我们常常谈到神的荣耀，什么是神的荣耀？ 神的荣耀就是神的荣美，它本身所具有的真善美。所以当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神就希望他们在他们的生活当中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把神的这些美好的特点能够反射出来，所以这样就能够荣耀神。所以人的塑造是很奇特的，人所具有的很多的特点是别的任何生物所没有的。比如说神是宇宙的独一的主宰，所以他有绝对的自由意志，他是绝对的凭己意行万事，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他做的任何事情都是真善美。所以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神就赋予他们相对的自由意志。所以人是有思想的，人可以观察，可以分析，可以自己做决定，自己要怎么办。所以常常有慕道朋友问，那神当初造人为什么不造一个神说什么就听什么，神说不要吃分善恶树的果就不吃，那多好，省得他们犯罪还来连累我们。那神能不能造一个神说什么就听什么的人？当然可以，因为神是无所不能的神。但是这就不是神的形象，因为这样的人是完全没有思想的人，神说什么马上就像一个机械人这似的就造办。他们有人说这样造的人就好像是一个机器人，神一按电钮他马上是说 I love you。这个看来好像是哈百依百顺，但是这绝不是神的形象。所以神赋予人自由意志，那当然就意味着人可能顺服神，可能背逆神。所以神每一次给人指路的时候，都把几条路讲得清清楚楚。如果你走这条路，结果是怎么样？你走这条路，结果是怎么样？分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要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就讲得这么清楚，能自耳看吗？伊甸园里面还有生命树的果，你吃了你可以永远不死的。所以利害关系都讲得非常的清楚，但是神不强迫人一定要怎么样，你自个儿定。是人不听啊，不听，所以第一个试验就没有通过，堕落。有人说那为什么要修分善恶树的果？那没有不是人就不会犯罪吗？当然如果人没有选择的机会，他就不会有责任，神也不会追求他的责任。就是你有选择，而你不按照神的方法去做，你最后就要追求责任。那有人说那分善恶有什么不好啊？为什么神不让人分善恶？是不是让人都很愚昧，神好统治他们，搞愚民政策？当然不是。所谓的分善恶，善和恶一定要有前设的，有了前设你分出来以后，你知道哪个是善哪个是恶。如果你的前设错了，可能整个你的善恶观都颠倒了。人要离开真善美，要离开这位独一的真神，通过违背他需要得到分善恶的能力，最后分善恶完全就颠倒过来。人吃的时候好像是聪明的啊，眼睛亮了，眼睛亮了才发现自己是赤身露体的，怎么办？马上找树叶子把身上盖紧。过去跟神关系特别好，在伊甸园以身同行，现在一吃了 一听见神来了马上躲起来了。神还说是人啊，你在哪儿啊？跟说神不是无所不知的吗？还不知道人在哪儿吗？神当然知道，就像你跟你们家小孩子玩捉迷藏似的，你躲在哪儿了？早知道在沙发后边躲了。你看他一所谓的聪明，一聪明就干什么？远离神了。最后神说，哎，夏娃，你是不是吃了我不让你们吃的生命树的果？夏娃说是吃了，不过是因为你为我造的那个配偶，他叫我吃我就吃。哦，不是这个亚当说啊，他叫我吃就吃。你看这很聪明啊，第一这个配偶 夏娃是神你造的，你要不给我造，他不会叫我的，对不对？第二，不是我要吃啊，夏娃老告诉我这果子有多好，又能够赏心悦目，吃的又聪明，哎，他一吃就挺好，我也吃，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第一推给神，第二推给他的太太，人好像很聪明了，是不是？可是你看这个聪明有用吗？然后紧接着就是人类的第一桩谋杀案，该隐杀亚伯。你看这就所谓的分善恶了，你离开了真善美要去分善恶，那这个善恶观全都颠倒过来，是不是？所以第一，人是有相对的自由意志；第二，神是宇宙的创立者，他有无限的绝对的创造性。那么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神就赋予他相对的有限的创造性。所以你看几千年来人的科学技术创造发明层出不穷啊，人类的社会一天一天走向进步。除了人以外的任何生物，神赋予他非常奇特的生活的本能，让他们能够在自然界能够生存下去。但是神没有赋予他们创造性。所以你看蜜蜂啊，非常奇妙的造蜂方式，六边形的，非常的准确。可是千年以前是这样，千年以后还是这样。它有生活的本能，但是没有创造性。我们看见哪一只猿猴是跟人的关系最亲密的啊？有没有哪一只猿猴突然有一天发明一辆小轿车，自个儿开着就跑了？有吗？没有，神没有赋予他创造性。你过去是怎么，现在还是怎么样？这人和神不一样，神和别的动物是不一样。另外，神是圣洁的这位，所以呢，他把律法写在人的心里，立一个标准，立一个禁止，让你知道你当怎么行，你当不能够做什么事情。这就是人的良知啊！所以我们做错了事儿，内疚的事儿，虽然别人都不知道，里边开始有声音在说话，这是什么？神的律法，他希望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受造的人能够成为一个圣洁的人。神是永恒的这一位，所以神在造人的时候把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人生下来就不想死，想永远活着，他一定要追求这个永恒。像这些特点你会看出来吧，这些特点都是在一定的程度上把神的一些特性反映出来，是任何人以外的生物没有的。所以我们单单从圣经来看，进化和创造都很清楚，别的动物绝对进化不过来，人和别的任何生物之间有一条截然的不可跨越的鸿沟，就是只有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别的生物没有，就这么清楚。所以由于在一定的程度上呢反映出神的特点，所以神希望我们做的一切能够把神的荣美，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这就是神当初能够这样造我们，把我们位置抬得这么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是当我们的始祖犯罪背逆神以后，我前面已经讲了，人和神的关系就断了，人再不以神为中心，再不以荣耀神为人生的终极目标，而是以自我为中心，背逆神，所以就从根本上偏离了神为人所制定的人生的终极的目标。所以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本来神是需要这样的造了我们，是希望我们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可是现在神的荣耀反倒受到了亏欠。所以由于这样，神才会花这么大的代价重新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帮我们这些犯罪的人，帮我们这些愿意悔改的人能够重新买赎回来，成为神的儿女。目的是为了什么？ 为了重新让我们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所以这就看得很清楚，我们永恒的意象，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人生最高的最终极的目标是荣耀神。圣经中啊，我们66卷圣经既有连贯的主题，又有多元化的命题。因为毕竟是66卷书，40世纪有多久？时间的跨度1500年，它的对象所宣讲的内容，当时的时代背景不同，所以一定是多元的。但是，既然是同一位神所默示的，它一定有一条红线贯穿其中。那么，究竟圣经的主题是什么呢？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有人提出圣经的红线就是救赎这一条红线，那些看得很清楚啊，从伊甸园人先，人和神和谐共处，然后到人犯罪被逐出伊甸园，然后呢神的拯救，人的犯罪，神的拯救，一直犯罪，一直就经历到最后耶稣基督的救赎，最后新天新地的来到以后，整个人一切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重新回到伊甸园，像新天新地这样伊甸园啊，重新看前后是一贯的，还是有一个救赎线。那我们说救赎线，神的救赎是从始祖犯罪开始的。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前不需要救赎，对不对？人没有犯罪，所以亚当夏娃犯罪以后，那么神就开始了，神就开始了对人的拯救。那么最后借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啊，让所有愿意悔改的人最后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而且将来永远和神在一起。所以最后这个拯救到什么时候截止呢？当新天新地来到的时候，这个就结束了啊。所以这是一条红线，大家看得很清楚。那么圣经中还有第二条红线，就是所谓的神的国度啊，这条线。那么神的国度呢，你会发现实际神的国度从什么时候开始？应该是从创世开始一直到永远。为什么？因为神的国度一般起码有三大要素。第一，要有统治者；第二，要有被统治者；第三，要有统治的疆土。那么在创世以前，如果任何世界都还没有，那么三一神的关系不可能是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啊，所以一般我们认为啊，学者认为，那么国度的开始应该是以天使的受造开始啊。这个诗篇在103篇的19到20节，他说：“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原文叫做国，统管万有，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的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啊，所以你从这段经文你会看到哈，那有了天使，那就会对神的崇拜，那神是统治者，那天使是被统治者啊，神的国就开始建立起来。这是一段经文，还有一段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25章24节，他说：“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人说，大家听见哈，山羊和绵羊的比喻哈，这一段，他说王要向那右边的人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所以你会看见这国度的开始什么时候开始？创世以后这国度才开始啊，这是可以说第二，是通过整个神拣选亚伯拉罕，拣选以色列的民族，最后拣选大卫、所罗门，还一系列的君王，就是要在地上建立神权的国度，来彰显神的荣耀啊。这是一个国度线啊，所有最后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啊，最后一切相信他的人，最后这个神的国要永远在这里掌权，而且这个国度要存到永远啊。所以这是第二道线。还有第三道线，神的荣耀线。荣耀线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亘古到永亘古。为什么呢？有一套经文是在约翰福音17章第5节，主耶稣祷告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也就是说，这个神的荣耀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没有开始，
他从根骨就有。为什么？神本身他的属性就是荣耀的彰显。所以神的荣耀现在看得很清楚，如果我们把这三条线放在一起再看，神的救赎线是从始祖犯罪开始，从新天新地来到结束，是有始有终的啊，有开始有结束的。那神的国度线是从创世开始一直存到永远，是有始无终的。第三道线，神的荣耀线从亘古到永远无始无终。所以从这个时间的跨度来看，那神的荣耀线是更加能够体现圣经的神的心意。而当国度线和国度出现以后，神的国度和神的荣耀就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因为通过神的国度的扩张就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所以我自己个人的看法，我是比较偏向于把神的荣耀这一条线作为圣经最主要的主题，贯穿整个新旧约圣经的主题。那么把神的救赎看着是建立神的国度、彰显神的荣耀的一个步骤或者是一个手段。也就是说，神的救赎并不是神的终极的目标。这样的理解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那为什么最后还有地狱的存在？为什么还有人没有得救？如果我们把救赎线作为神的整个新旧约启示的终极的目标，我们就很难解释，那为什么神没有救所有的人？为什么还允许地狱的存在？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把神的救赎这条线只是作为神的国度和神的荣耀这个线的一个部分，那我们就很好理解了。神要拯救一批人来扩张神的国度，来彰显神的荣耀，但是那些拒绝神救恩的人，神就让他们下到永远见不到神的地方。所以无论是天堂还是地狱，都在彰显神的荣耀。地狱是彰显神的圣洁、神的公义，天堂彰显神的慈爱、神的圣洁。你会看得很清楚，无论天堂地狱都是在彰显神的荣耀。大家读约翰福音十七章，我们称作是大祭司的祷告啊，祷告的宪章，就在耶稣快离世以前努力地向神祷告，而且向他的门徒祷告。光从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这短短的五节经文就出现了荣耀这个字，一下出现了五个字，就看到这个荣耀哈，是神的终极的目标，神的救赎、神的一切行动最终的目标是希望能够重新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啊，他最后有一段啊非常简短但是非常明确的话，他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一节他说什么？他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这就是圣经使徒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劝勉。无论我们基督徒做什么，吃喝，无论做什么，目的是为什么？要能够彰显神的荣耀。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最后最高的目标。所以如果明白了这三条线，我们就绝不会以我们得救了就会满足了啊，我得救了可以上天堂了，万事大吉了，再也不用追求了。这个只是神的一个步骤。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是什么？要扩张神的国度，要彰显神的荣耀。那我们得救以后怎么样能够通过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行为能够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能够把神的国度不断的扩张呢？所以如果我们明白了圣经的最终的主题，神的最终的目标，我们就绝不会单单停留在自己已经得救而已，一定要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的生活，能够再次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 啊，这一点我想弟兄姊妹好好的读圣经，来看看体会神的心意。
当然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要彰显神的荣耀，也并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主耶稣在离开世界以前，他对门徒有一个劝勉，他赐给门徒一条新的命令啊，这是也是在啊约翰福音13章，主对门徒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开始听了这句话吧，你要不仔细思想，你觉得好像很普通的一个命令，实际这个命令不简单了。这个话哈，我们可以说是从主耶稣快要离开门徒去耶路撒冷要上十字架，可以说这几章都是主耶稣对门徒的临别箴言或者临终箴言。你想他要快离开门徒走上十字架的路的时候，他要跟门徒说的话一定是主耶稣认为最重要必须要讲的话。他出现在这儿，他给门徒的命令是什么？你们就是一点彼此相爱。看见很简单了，
实际弟兄姊妹要彼此相爱，除非我们能够被神的爱浇灌，
因为我们人的爱都很有限的，爱着爱着就没了，想爱也爱不起来了。真正要被神的爱所浇灌，我们才能够永远彼此相爱。我们只有和神的关系非常的亲密，我们才能够源源的不断的从神那里支取爱。实际表面上是在谈门徒和门徒之间的关系，实际从根本上要谈每一个门徒和神的关系，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
最后保罗也是在他的书信当中也勉励我们，他的以弗所书4章1节，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其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一而唯一的心。你不仅要保守，要竭力去保守，那说明什么？在圣灵中合而而已，并不是容易的一件事情，不是一件自然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我今天白天讲了，因为虽然圣灵进到我们的心里，我们已经有了新的生命，但是老的生命并没有死啊。保罗在罗马书7章讲得非常的清楚，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面临的两个律的交战，新的生命和旧生命的交战，那就要看我们怎么行了，是顺着圣灵去行还是顺着情欲去行，那走出路就完全不一样。如果我们都能够按照圣灵的感动去做，那我们就能够彼此相爱，我们就能够保持灵里的合一。如果不是，我们就一定不能够彼此相爱，是彼此相争彼此相斗， 我们就四分五裂。哥林多的教会已经是前车之鉴，恩赐不缺乏，一个一个都是好样的，就是合不起来，分党结派。今天我们的教会对我们有很现实的意义，如果大家读了教会史，你会看见2000年来教会走的路是跌跌撞撞，坑坑洼洼，非常的不平坦。为什么？因为有人，人就不完全，人还有罪行。就是感谢主，因为教会的元首是神，所以我们教会在这样痛苦中，在失败中，还会重新站立起来，继续在神的带领下往前走，继续不断的扩大。教会为什么有这么多问题啊？ 那天在座谈，昨天在座谈谈到了，我们很多第一代的基督徒容易对教会抱理想主义的态度。既然每个基督徒都是被主义的宝血所洁净，就是出于教会就是一片净土啊，可以来到教会又发现时间一长发现不是啊，也有好多问题在里边，也有好多人的东西在里边啊，理解不了了，甚至有时候我们就怀疑我这信仰是真的假的，这神是真的假的。实际今天教会有问题是很自然，第一我刚才说了，我们弟兄姊妹的生命的成长是有需要过程的，需要时间，并不是像佛教所宣告的放下屠刀离地成佛，当然他也做不到了哈。所以并不是说你今天一信主明天的生命整个就改了，这像一个小 baby 一样，你慢慢吃奶慢慢吃奶慢慢长啊，一天一天的长，是正在长的过程中，当然脑膜的东西它有时候会显现出来，所以很自然会有一些问题。而且2000年来教会真假基督徒并存，真的假的都在里面，不仅低修徒有假的，连传道人都有假的啊。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就讲得很清楚啊，当我来的时候有人说主啊主啊，我是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各样的异能，主耶稣说什么？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传道人都有假的，当然声称所谓自己是基督徒也有假的，那有假基督徒那肯定就要在里边啊产生各种的问题，就是要以敬虔作为得力的门路啊。这是保罗讲的，表面上是在侍奉神，实际骨子里要自己得好处。不过弟兄姊妹注意了，我们的智慧有限啊，我们很难看到别人的内心，很难去断定别人究竟的本质是什么，千万不要随便跟人扣帽子。我看你怎么这样，你是假的吧？这叫什么？这就叫论断。圣经不是反对有可以有批评有指责，这论断就是一个法官给人家判罪定罪了，你是假的。常常我根据一个行为就判断你的动机，我看你就诚信怎么怎么就全是这样，这种就属于论断。如果我看到弟兄怎么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我们真心去帮助他为他指出来，就事论事，千万不要轻易去论断别人的后边的动机。所以有人就说过啊，说当有一天我们上了天堂以后，我们会发现有三件事情非常奇怪。第一，我们会发现我们觉得好多不应该在那儿的人在那儿。第二，我们找了半天觉得好多应该在那儿的人没在那儿。第三，哎，发现我们自己也在。当然这个说法有点夸张了，有点极端了哈，实际真的假的多数还是能看得出来，是不是？主耶稣说了嘛，好树就结好果子嘛，坏树结坏果子，对不对？当然不一定说他行为好他一定是真的，但是多数来说还是能够判断得出来啊，不会有太大的惊异了，也许个别的。这主要说明什么目的？就是我们人的智慧有限，不要轻易去论断跟人下结论。好，所以教会有真的假的，那当然教会就有问题。第三，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神在使用教会，在建造教会，当然撒旦魔鬼不放心，他也要攻击教会，常常是利用我们的软弱点，利用我们的短处来兴风作浪。你从表面上来看好像就是人之间发生什么，实际后边很多时候都有灵界的东西在里面作祟。所以有了这三条，真基督徒生命也需要成，当然教会会有第二回那样的问题。所以对我们多数弟兄姊妹来讲，都是真心信主，都是真心实意的要服侍主服侍教会，可是呢 由于我们的生命不完美，由于还有老我，还有罪性在里边，我们常常是想荣耀主，同时自觉不自觉的又想荣耀自己，想侍奉主，同时自觉不自觉的又想侍奉自己，这就是我们今天非常现实的一个情况。我今天在台上讲到，常常就哎呦，我今天讲这篇道，大伙儿感觉怎么样啊？啊，大伙儿啊，这讲得好，讲得好，哎，心里很满意，很满意。你实际很多时候你都没有想到啊，感谢主，我今天把神的话语宣扬出去，哎，常常受到表扬，心里很得意。我今天就献一首诗，哎，大伙儿想的真好啊，哇，大家一听很高兴啊。所以有时候像这些就是自觉不自觉，很容易会有一点不纯。啊，把一些有杂念的东西就掺杂在里边了。虽然我们满心说真是想高举主、荣耀主，但是常常会自觉不自觉把这个人东西带进去。有了这些东西，如果我们不注意在生命中更新，这些就会成为教会的难处，成为教会的困难。很多时候教会内部的纷争，实际教会内部有不同的看法是正常现象。一个教会100人200人，大家的背景、文化、职业、性格完全不同，能够要合在一起，当然对一个问题的看法就会产生不同，这是很自然的。如果什么事儿一来，哎，大家都一下意见完全一样，那绝对不正常，不自然。所以不同的意见本来是很正常的现象，可是为什么有时候不同的意见就会产生纷争呢？往往就是个人的恩怨加进去了。啊，我说一个意见，哎，怎么你老反对啊？你怎么跟我过不去啊？怎么啊？就很容易把个人的恩怨带进去，个人因素一加进去，变得很复杂的。神往往就是借着这种不同差异来磨练我们。有一个教会第一长执会第一次选举长执会选出来，一个大冬天在一个弟兄家，弟兄主动开放家庭来在他们家开第一次长执会，讨论讨论着就产生分歧了。这弟兄首先站起来，我宣布退出会场。哇，他一退出会场大家都傻了，他是主人啊，他出退出会，那这人怎么办呢？待在那儿了，没办法，外边下着大雪。还好这个弟兄一会儿圣灵感动他来认错了，哎，对不起对不起，我不应该这样。人家说还好了，不用对不起了，你还没说通通跟我出去。那时候上哪儿去呀？ 啊为什么这些长老啊、执事啊，在社会上都是说话算数的人啊，大学教授啊、啊公司的经理啊、这个主任呐、啊，说话一句话就拍板的人，好、哦，今天到了教会了，虽然我说了你不听，你还敢有不同意见，当然很受不了啊。这为什么？圣经讲铁磨铁呀、啊。你摸我，我摸你，摸出火星来，最后就知道人都是有限的。后来他们就懂了，遇到有分歧怎么办？跪下来祷告，求神带领。如果还不行，停一段，大家回去再祷告，下次再来，慢慢就好了。神就是通过这个教会来磨练我们的生命。所以同就是人会看见哈，由于我们的不纯，就会给教会带来难处。啊，有一个教会也是选举执事，首先有会众提名，啊，提名委员会提名，提了名以后，一个弟兄就去找牧师，非常生气。他说：“牧师啊，我在教会这么多服事，怎么提名居然没有我的名字？啊，实在气不过。”牧师说：“你看，教会好多人想让他当执事，他不愿意当，没有人愿意出来服侍。你愿意出来服侍很好啊。
牧师就问他，如果提了你的名字，你愿意当吗？他说那倒不一定。那牧师说，那你在争什么呀？他说争馒头就是争一口气儿。你们如果提了我的名，表明我在你们心目中还有一点地位，至少当不当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你看看我讲的都是真人真事儿啊，一点假编的都没有，看见吗？当然这个弟兄很可爱的哈，他里边东西全都暴露出来，可是有人不暴露心里可是这么愤愤不平，我干这么多，你这名字都没我，那太不像话了哈。这些东西就出来了，你看就是在这侍奉当中个人东西掺杂进去。今天我们的教会，我走了很多教会，让我感到非常的痛心。分歧变成纷争，纷争变成分裂。有一次我去一个教会布道，布道会没开始，我就在走廊上走一走，教会的走廊上准备一下，安静一下，突然抬头一看，这个走廊的这个布告栏里哈，贴着一封教会的执事会给牧师写的最后通牒。你说牧师，如果我们的几点意见，一二三四，如果你不同意，请你明天就走。哇，我一看，我这是什么阵势啊？你们让我来讲福音，来讲神是爱，可是我们连自己都不能相爱。我觉得后边根本就没有力量了，我没有后方了，我好像再讲是在给别人说瞎话似的，偏爱都是爱，都进来吧，一进来原来是这样。我说我怎么去再布道啊，我一点力量都没有了。我最后找他们长子，我说你们说怎么办，如果你们坚持这样，我现在买飞机票就走，我没办法再跟你们讲讲传福音，我不能再骗别人。如果我们口里说一套做一套，不仅是骗人，将来在神面前是交不了账的。最后他们跪下来和我一起跪下来悔改，最后那天的布道会好几十个人信主。如果我们连弟兄姊妹都不能够相爱，都像仇人似的，我们怎么向世人做见证的？耶稣念的一切主耶稣讲的话，如果你们能够彼此相爱，别人就能够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想到过吗？我们想到过我们这样做是让神得荣耀，还是让神被羞辱啊？所以保罗讲的这句话，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去。尽管有时候可能我们的教会一些道理、一些意见可能是对的，但是如果我们的方法不对，我们引起教会的纷争，引起教会的分裂，让神的名被羞辱。你小道理再对，你大道理也错了。我们任何时候都要用荣耀神这个大道理来管一切的小道理。每当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每当我们要说一句话的时候，我们都要想一想，我这样做这样说是不是能够让神得到荣耀。如果每一个弟兄姊妹老子就把这个荣耀神的这个终极的意象放在我们的心里，随时随地想到他，我想我们的言行就会要谨慎很多。可有时候很多不是啊，凭着自己的血气，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忘掉了这个终极的意向啊。弟兄姊妹们，这个不是一个教会的哈很特殊的问题，几乎是一个共性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个人太强，自己的意见非要按自己意见办，别人意见都不听，自己有什么观点非是自己的对，别人听都不听别人。
我们就看见
我们基督教的教会和世界不同在什么地方。不同就是在于世界上的人都要荣耀自己，世界上人都要得自己的名义，都要高举自己，那当然就彼此冲突，尔虞我诈。但我们教会和世界不同是什么？我们都愿意放下自己，让神得到荣耀，
所以我们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所以我们能够合一，我们能够彼此相爱，这就是教会和世界的不同。
但是如果我们在教会里还是要高举自己，
那我们和世界就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有时候比世界还坏。
弟兄姊妹，因为这样的一些纷争分裂所造成的伤害是多少年都愈合不上的这个伤口。我们如果受了没有信主的人的一些伤害，我们还能够知道说没有关系，因为他还不认识主啊，我们的伤口还容易好。可是就是同样属一个主、一个信仰、一个喜、一个灵的人，居然这样彼此伤害，很多时候这个伤口是很难愈合，很多时候弟兄姊妹就软弱了，很多时候弟兄就跌倒了。
真是求神来帮助我们了。我们人都是非常有限的，我们自己的观点、我们自己的想法不一定都对，能够虚心的听取弟兄姊妹的意见，对的继续坚持下去，不对的改正。如果自己的意见太强，你想教会一百个人就一百个意见，教会怎么运作？总还得有顺服吧。所以保罗劝勉我们要竭力保守在圣灵中的合一。这个合一是在哪儿的合一？在圣灵中的合一，在真道上的合一。所以我们这个合一不是一团和气，不是和稀泥，不是你好我好，而是什么？要在真道上合一。也就是说，大家要持守的基要信仰要一致。什么叫基要信仰？离开了这些信仰，基督教就不是基督教了，这就是基要的东西。你比如三一神的信仰、圣经无误的信仰、耶稣是神的儿子的信仰、耶稣的神人儿信、心信诚意、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升天和耶稣的再来，那这些都是没有办法动的，一动了就不是基督教。所以如果在这些问题大家都一致，那就可以通过。至于说别的有些神学观点呢，一些做法不一样，允许存异，不要要求每一点都一样。合一不是统一，乃是当我们有一些在次要问题上有不同的观点以后，我们还是能够彼此接纳，能够彼此同工，能够彼此相爱，这就是合一。可是很多时候我们要求别人的神学观点必须每一点都和我一样，每一间教会都得按照我这些教这样去运作，不是啊，不能啊。为什么今天神的教会有各种类型的教会？为什么今天的神学学派有不同的神学学派？为什么？就是因为神太丰富了，人太有限了，没有任何一个类型的教会，或者没有任何一个神学宗派的神学思想能够完整的把神的意念体现出来，他总是需要有不同的宗派、不同类型的教会和这神学宗派能够彼此互补，让神的心意能够得到更完整的彰显。所以教会不同类型的教会之间是一个互补的关系，互相学习的关系，而不是互相对立的关系。神学宗派之间也是应该互相学习，弟兄姊妹之间也是应该互相学习。所以保罗说什么？总要看别人比自己强。那什么意思？你不能说明明我这点比他强，我歌比他唱得好，我非要说他的歌唱得比我好，不是这个意思啊。保罗讲的总要看别人比自己强是什么意思啊？我自己有优点有缺点，别人也有
有优点有缺点，就要常常用别人的优点来比自己的缺点，看到别人的长处，看到需要向别人学习的地方，不要常常用自己的优点去比别人的缺点，然后常常去批评别人。所以这个小到弟兄姊妹的关系，大到教会之间的关系，再大到不同宗派的关系，是一个互补的关系。我这几年在事务当中，因为我们在搞神学培训啊，就牵扯了很多不同的神学观点，我在深深地感到我们的神太大，圣经太高深丰富，人太有限了。我就常常记住一句话，人在地，神在天。你一直要保对圣经的极重度的敬畏，努力的祷告，求神圣灵的话来光照我们，绝不能把自己一个宗派的观念把它绝对化，永远高举自己的一个宗派，好像自己的宗派每一点都是完全对的，没有一个宗派做得到。如果他做得到，岂不是他和圣灵都同等了吗？高举他这个宗派就完了吗？他岂不就变成神了吗？人不能够变成神了。所以我就希望像这些都非常的影响我们的彼此相爱，非常的影响我们在圣灵中的合一。求主帮助我们了，怀着一颗谦卑的心，彼此接纳，彼此相爱。今天我们常常一种说法，说好像福音的最后一棒要传给中国人，有中国人把这个福音传回耶路撒冷，我不大敢讲这个话呀，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这样。虽然说你看见世界福音的重心好像是在随着时间是在转移了啊，先从巴勒斯地方开始，然后转到欧洲，然后从欧洲又开始转到美国，那去美国好像美国的现在又开始世俗化啊，信仰在衰败，好像这个中国人现在又兴起来了，好像有，但是我不敢这么说，我想还是让别人说比较好啊，不要我们中国人老是好像我觉得我们中国很自大的时候，最后一份我来接了，实际就是这样哈。虽然是你不会看见美国我信仰是在有这个世俗化的这个挑战，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国家还是福音的重镇，光是每年派出的宣教士就是一万计的，光是我们教会的支持的宣教士就有派到世界各地的，有去非洲的，有去泰国的，有去日本的，有去中国的啊，去很多的地方。我们派到埃塞俄比亚去的一对美国人，抱着孩子，一个三岁一个两岁，一个抱在怀里，一对夫妇就到非洲去了，一去就是多少年了。我们教会还有一对宣教士，现在在中国长期的宣教，就打算一辈子扎下去了。人家把美国的房子卖了，搬到中国去住，一年两年回国述职，回来没有地方住，都在弟兄姊妹家，这边住两天，那边住两天。哎呀，我当时心里真是感触的很，人家是美国人，可是回到美国没地方了。我们是中国人，可现在跑到美国来常住了，就看到这种奉献啊，确实深深的值得我们学习啊，弟兄姊妹。当然，中国教会是有它的优势，最大的优势是什么？人多。你不要笑，真的。我们现在是13亿人口，大家想想，算一个简单的账，如果中国的基督徒的比例能够占到10%，将是1.3亿。如果这1.3亿的基督徒能够出10%的宣教士，将是多少？1300万呐，弟兄姊妹。我是感到神拯救中国的时间已经到了，国内教会的兴起，海外学人的信主，
这绝不是人的手能够做成的，绝不是偶然的事情，乃是神拯救中华民族的时间到了。今年刚好是第一个基督徒宣教士，英国的宣教士马里逊来华宣教200周年。第一个基督徒的宣教士从1807年来到中国，今年恰好是200年。200年，我们中华民族受了多少神的恩典？这些宣教士是一批又一批的在中国工作，一批一批的死在中国，儿子死了，父亲死了，儿子去；儿子死了，孙子再去。今天教会的发展，都是西方宣教士的鲜血所洒下来的种子。前年我去北京侍奉，然后呢，有一个礼拜天我就到冈瓦寺去参加组织崇拜，去听听他们讲道。这聚会开始的时候，一个姊妹就上去说今天我们来了一批特别的客人，是从北欧来的一个旅行团，他们今天也在我们中间聚会。现在呢，我们请这个旅行团的领队来讲几句话。结果就上去了一个哈，头发已经花白哈，留了络腮胡子也是花白的一个50多岁一个男士就找上去了，一开口一口流利的国语，哦，大家都觉得很想不到了哈，一个外国人怎么这国语讲得这么标准。结果他说他们的旅行团是干什么，这个旅行团的所有的成员都是当年来华宣教士的后裔。他们这次来中国干什么？就是要沿着他们祖辈的祖籍，从安徽河南宣教的路线再重走一遍，走到各个地方，看着教会被建立起来了，一边说一边哭，哈，全会场哭成一片。去年在澳门开第7届世界华埠会议，在会议开始的头一天晚上啊，第二天正式开始，头一天晚上呢，澳门的这个行政区来宴请与会者，大概将近3000人。后来就请戴绍珍牧师，就请谭金辉牧师，向200年来在中国宣教的宣教士表示感谢。然后呢，就请戴绍珍牧师啊，大家知道戴先生的应该是第5代了哈，第4代的孙子，请他来答谢几句。结果戴牧师上去，他说我们戴家来中国已经180年了，他说我是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将来也准备死在中国。哦，他讲的时候，很多人我也忍不住眼泪。再早一点，2005年，我在香港讲道，我听说戴牧师的身体不好，所以我就到他家里去看他。看到他最后拿出一个小木头盒子，我知道一定有宝贝。啊，他就打开木头盒子，拿出一个像这个钥匙链似的啊，但明显知道像头绳哈，毛的这个头绳这样编的。他拿到，他说：“福利兄，你看看这是什么？”摸了半天，我是感觉像毛的东西。我说不知道。他说：“这是当年戴德生理发所掉下来的头发所编的。”哇，我拿着这样就拿着戴先生的头发了哈，哎呀，非常感动。然后再从里边拿出一个小圣经，这么大一个小英文圣经，翻开一看，汉森泰勒1866，
哎呀，当时我觉得分量，那个圣经的分量那么重啊，100多年了。弟兄姊妹，中国的教会有今天，神的恩典，西方宣教士的先行。我想我们中国民族不能够再突出神的恩典，今天应该是回报的时候了。我们今天能够在澳洲、在美洲、在欧洲出来求学、生活、工作，又能够认识主，绝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乃是神的手。所以我们就不要单单满足于我们今天有个安静的生活，我们有教堂的好的生活，我们每天做礼拜来奉献。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使命感，就是我们的中华民族如何在神的大使命当中有份，如何我们中华民族在整个传递福音的过程之中，在扩张神的国度，在荣耀神的这个伟大的行动当中有份。我们要想一想，我们怎么样能够在澳洲不但在本土、在本地能够宣传福音，能够领人信主，而且能够和中国的福音运动能够结合起来。这是摆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面前的值得深深思考的问题。如果我们有了这样一个意向，要扩张神的国度，要彰显神的荣耀，这样一个意向，我们有了这个使命感，就会带动我们灵命的增长。如果我们只是单单看到我们自己的教会，单单看到我们自己的生活，哎，反正过得也不错了，工作也挺努力的，教会也参加服事就够了，我们根本没有动力进一步要在真理上，要在生命上来建造我们。当看着整个国度的需要，整个中国教会的需要，我们就发现我们需要被装备了。今天有时候我们在教会如果讲到超过一个小时，大家觉得太长了。我临来以前刚好在我们教会讲到父亲节，讲一篇道，还准备得很长时间，不知道怎么讲，因为圣经中很少单独讲到父亲怎么样啊，而且圣经中成功的父亲也不多，亚伯拉罕也不怎么成功，对不对？挪亚也不怎么成功，大卫也不成功，没有讲几个成功的父亲，怎么讲啊？还真是一直祷告啊，可能又不敢像别人那样，主啊，你没给话我就不讲，你别给话，如果到礼拜天还没给话怎么办呢？你几拜都做了，我又不能说一点话给的特别清楚，我还讲一边祷告一边就开始在整理，就做一边在祷告了，啊，最后到那天早上3点钟，我才把讲章写完，好像最后就被开启了，哇哇就出来，3点钟讲起，讲了赶紧睡一下，6点钟又起来。祷告，然后去讲道，没想到那天一下讲了将近2个小时，我说这没什么东西可讲。我太太下来，我说今天怎么样？她第一句话说，我的屁股都坐疼。但是她马上就问，你讲稿能不能给我？我要给你贴到网上去。我想这也是对我的支持了啊，啊，很感谢我太太了。他很爱听我讲的，啊，这个对我作为一个丈夫来说是很大的鼓励了哈。一般家里人都不愿意听家里人讲的，他这点还对我支持很大，啊，所以你看，所以就准备了很多，我们2个小时就觉得很长了。可是要到国内去讲到，弟兄姊妹，就讲2个小时下来，哎，怎么就没了？哎，刚开始，你一天不讲个7、8小时，根本不让你下来。就今天大家觉得我很累，是有点累哈，白天3趟晚上1趟，可是和国内培训一比小菜一碟，根本不算什么啊。你讲一天行了，讲2天，最后讲第3天没地方可讲的了，讲的山穷水尽的，你还什么讲啊？所以你一去服侍就知道，哇呀，这自己根本不够啊，差这么多，回来的吧，拼命的装备，为什么？有这个使命感了，对不对？
所以你要生命上怎么建造自己，啊，怎么实际的自己怎么装备自己。是今天很多北美的教会的宣教的意识越来越强，有的这个教会的预算呢，宣教的预算超过50%，有50%以上拿出去宣教。还有一次我住在一个牧师家，哎呀，我一看我是真是高兴的，我说你怎么这么爱宣教啊？你们真是给宣教帮了很大的忙啊！牧师说什么？他说不是宣教帮我们，我们帮了宣教，是宣教在帮我们。弟兄怎么一宣教回来心里就火热了，哇哇，这个神学装备教会师傅哇就开始。我想我们今天澳洲的教会也应该努力的向这个方面的发展，要把我们的一个教会，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和整个这个永恒的意象和整个神的大神连在一起。当然不说你马上要花多少时间去宣教，根据你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教会的情况开始尝试着这样去做。所以中国人应该说我们中国的基督徒在整个大使命的传递过程中确实是肩负的重任，因为人多嘛，而且中国基督徒和现在回教伊斯兰的教徒一直有比较好的关系。你看现在全世界将近60亿出头一点的人口，天主教基督教啊东正教啊加在凡是信耶稣的大概20亿，然后呢伊斯兰教11亿，光这两个群体加在一起就超过人口一半。所以在未得的40亿人口当中，如果把中国的13亿加上，再加上回教的11亿，这就是将近25亿，也就是几乎是世界人口未得之名的60%。所以如果能够把中国这个国家得到，如果能够把回教得到，那大使命的完成就指日可望了。但是由于历史上的过节，所以伊斯兰教教徒和欧洲的教徒总是还有一些隔阂。但是呢伊斯兰教的信徒他们一直对中国人很尊敬，他们觉得中国不仅有悠久的文明，而且呢外出总是带着礼物而不是带着武器，三宝太监下西洋哈，带着的是礼物，是礼仪之邦，是他们一直很尊崇中国。所以很可能传福音给伊斯兰教的信徒的这个方面，中国信徒有更优越的条件。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整个中国福音的开展，这样的对整个大使命的完成，可能是有相当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常常为中国祷告提出的口号是什么？福音进中国，福音住中国，福音出中国。也就是让我们的中国不仅要被神得着，要成为一个福音的大国，而且希望中国能够成为一个宣教的大国，有意向的大国。我想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可以也应该在这个伟大的使命当中有我们一份。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永远牢记这个永恒的意象，无论做什么都为荣耀神而行。如果我们真是这样做了，我们教会一定就会健康，一定就会兴旺。所以今天我要问一问我们在座的朋友当中，弟兄姊妹当中，有没有哪一些你真正已经很清楚神的呼召，愿意把工作放下来全世界侍奉呢？好，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感动，一会儿我让你们站起来。说来也巧，今天刚好是我侍奉全职侍奉组10周年，我都没想到啊，神的安排真是奇妙啊！今天晚上就让我来讲这一篇道。1997年7月1号，我第一天全职侍奉组，今天刚好10年。感谢主啊，这10年走过的路，让我回头看，
充满了神的恩典，神的爱。尽管我当初出来的时候还不心甘情愿，因为我很喜欢科学研究，总希望一边搞科学研究一边去传福音，神说不行就出来，最后我是逼得没办法了，神管教我在床上躺了20多天不能动。你不是要搞科研吗？你不是要忙吗？就让你一动不能动，在床上躺着。说我最后在床上悔改，最后顺服主出来，后来奇迹般的被一个姊妹医治。本来人家说根本没办法了，就很难瘫在床上。今天回头看，只要是神的旨意，永远是最好的。所以我觉得这10年是我人生最丰盛最美好的10年，因为能够被主用。没有任何东西比被主用更好的，他是那么样的智慧，他是那样的全能，我们把生命交给他，让他来掌管，他这路一定走得最好最直。虽然中间也会有难处，但是都有神在这儿。很多时候有时候就在全美开啊基督徒的大的聚会，都是几千人大的聚会，常常很多人来找我，冯牧师还认识我吗？开始不好意思，好像还认识，是你哪儿认识啊？早就记不得，后来就知道，就说哎不认识，你是哪儿？他就告啊，我是在来自的布道会信的主，现在我的家庭、我的生命、我的教会怎么样的开始哈？我怎么样的服侍主？哇，你听到这些啊，那个心里的满足是任何东西没法比的。我们常常说桃李满天下，可那教书只是给他学问，你作为一个传道人，你是要传递生命给他的，而且他得到的东西是永存到永远的，永远不会衰难的。可是这个时候才慢慢体会了，那报佳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是何其的佳美。所以今天如果神呼召你们，我就希望你们勇敢的站出来。当然做传道人需要神的特别的第二次的呼召，不是我们心头一热就去做传道人。所以有人说的很形象，神征召传道人不是征志愿兵，而是抓壮丁。不是说你想去传道全世界就传道了，神不喜悦你当了全世界传道人，神也不喜悦的。如果神抓住你了，你不想做当也得当，就是一定要按神的心意去走。所以你们如果有这个感动，不要急于就做决定，好好的等候神的时间。但如果你今天确实等候的很了，已经非常清楚了，我就鼓励你们勇敢的站出来。我现在问一下，当初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今天你觉得已经非常的清楚神要呼召你们要做全世界的工人？如果有这样的，请你们站起来，有没有？感谢主，请站起来。好，还有这样的朋友吗？弟兄姊妹，感谢主。还有没有这样的？好，很好。还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今天你感到神的呼召，你愿意把自己的身献上，在全世界的侍奉上？还有这样的没有？感谢主啊！我们看见燕平啊，我们看见蔡弟兄都已经站起来，请继续站着。我然后再问第二种，今天你没有得到神的全世界的呼召，但是你说主，我愿意为了你的荣耀，无论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事情，只要是你的旨意，我愿意去跟遵随。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你们愿意把自己一生摆上，在任何工作岗，神命定你们的工作岗位上去荣耀他，按照神的心意去活，永远走到神的路上？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件心志的弟兄姊妹，请你们站起来。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啊，有这样的心思，就请你们勇敢的站起来，在神面前立志，
求神能够用我们一生，好好的一生为他们活。感谢主。我现在再问第三种，今天有没有慕道的朋友还没有信主，但是你今天知道了神造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过一个享受与神同在的这样的生活。今天我们人堕落了，主耶稣神又重价把我们重新要买回出来，就是为了让我们重新与神在一起，能够过一个荣神一任的生活，能够增享我们生命的品质。如果你从来没有公开表示过愿意做一个基督徒，但是今天圣灵感动你，你愿意悔改信主来归向他，成为神的儿女。如果有这样的朋友们，请你们站起来。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请站起来。好，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请站起来。还有没有？感谢主。我想今天你们都在神面前立下了志向，恳求主能够保守你们的一生。现在我们请陈天中牧师来为你们祷告祝福。
我们非常感谢能够有这个机会一起来服侍神，一起来把这个工作做好。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次这个培灵辅导大会，为我看不会塌下去。我们当然要请冯秉成牧师还有他的同工在后面欧志廷弟兄，请你们两位上来。这些信息都是从上头来的，我们就献上我们的感恩，愿上帝能够在当中不断的来祝福他们的施工。他们礼拜二就要离开墨尔本呢，到另外的地区，到纽西兰去呢，在做同样的在当中开展的培灵布道的工作，在奥克兰到 Christchurch 那边去，然后才从那边呢绕道回去美国的。我们希望也为他们来祷告。那首先还没有为他们祷告之前呢，我们有一些礼物要送给他们的，那请师母吧。我们现在不打开来看哦，只是给他们就好了，好吗？要给他欧，欧弟兄。欧牧师。
实际这几天呢，我和欧弟兄我们都非常感动。墨尔本看到教会的合一，看到神学教育和教会的紧密的联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能祝福的地方。今天我们在末世真是要做基督的精兵，我们一定要在真理和生命上同时被建造。我想我们的圣经学院中部通过他们的工作，现在我们华人教会基督一半的牧师大概都是圣经学院的同学毕业的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我就是真心的希望墨尔本的神学院，然后我们的各个教会都能够在灵里合一，能够为扩展神的国度，能够传扬福音能够真是打美好的仗。我也同样更希望我们墨尔本的教会的弟兄姊妹，真的如果你们记得起来为我们的施工祷告，这个施是真是属灵的征战，非常的激烈。 求弟兄姊妹记得起来，为我们祷告。而且我们希望将来如果还有机会，我们再来和墨尔本的教会神学院继续陪他们侍奉。谢谢大家。
我们还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他们的，这是大家能够送给他们的，就是为他们来祷告。那请大家站起来好吗？我们大家呢开声一起来为和牧师的将来要做的这些在神面前的工作，我们为他们来祷告好吗？我们大家一起开声来祷告。那么最后来请廖主任来为我们做最后的祷告。
你的仆人使你众儿女们在你跟前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领受你的恩典，谢谢你差派本牧师欧弟兄到你当中来，把主你的真理讲明。感谢主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动了许多的工作，当中有人献身要为你摆上自己生命，当中有人第一次听到主的真理，接着接受你做救主和生命的主。许多的人的生命因着这几天晚上听主的大按着圣的感动，愿意真诚的重新思考人生的问题。感谢主你自己，欧主，我祷告在你跟前，恳求主继续的，你的真理要随着和牧师，你的圣灵要随着他充满带领他，你在他所到之处，你的道要再次被讲明，你的荣耀要大大的更加的彰显。欧主感谢你，让更多的人因为听到主的真道，透过你的仆人和牧师更是兴旺，生命更是灿烂，以致能够影响更多的人。主啊，我们算什么？你仅顾念我们，恳求恩主让我们把自己位置摆定了，在你之下，在万物之上，我们晓得怎样发挥你要我们发挥的功用在这个世界上面。谢谢恩主，我就恭恭敬敬将墨尔本的所有教会弟兄姊妹交在主的跟前。主啊，让我们放下任何的成见，一起同心的新冠主的福音，愿你的名字得到荣耀。求主怜悯我们，用耶稣的宝血遮盖接近我们，把我们真的清楚看的是前面道路方向，怎么样荣耀你的名字，而不是看我们自个的，我们要高举自个的这样的一种自私的心态。天父也将冯牧师再次向你交托仰望着，星期二他们到纽西兰在你继续的服侍恩主，然后回到美国去，相信前面道路你必定陪伴，必定使用你的关系。谢谢恩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感谢赞美你，因为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
我们是照你的形象对上，你在我们身上有举起永远的托付，主啊，让我们能够不辜负你在我们身上的托付。我满心感谢大美女今天见到你的夫人洪秉成牧师，共同传递永恒的印象，主啊，我们在座每个丁的弟兄姐妹能被你的灵所感动，让我们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你，主啊，我愿意爱你更深。我们今天确实有许多的亏欠，世界暂时的眼前的许多的困扰着我们，让我们真正能够放眼看往事，让我们知道你在我们身上有美好的旨意，让我们的教会能愿意承担着传扬福音这样的责任。祝我们过去的亏欠，就是我们应该不传福音，福音本是你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当福音传扬出去的时候，祝我们的教会就复兴，我们个人就蒙恩。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我们看见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站起来，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你，愿意更好的装备自己，好为主来使用。祝你拣选我们做21世纪的基督徒，让我们忠心于你的事业，把自己摆在你的手中，愿你兴起更多的人，让有更多的人为主得着，为主差派，去成就主你在21世纪所要成就的美丽。主啊，愿你的旨意得到成就，愿你的国度早日降临，愿你的名得到应得的荣耀，愿一切颂赞尊贵权柄都会给你的圣尊名直到永永远远。好，由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